第144集。
那酒保走到阿紫面前，跪倒在地，咚咚磕头。阿紫伸手入怀，取出一把金柄小刀，和那尸鼻人所持的刀子全然相同。他左手抓住了那酒保的后颈，右手金刀挥去，嗤的一声轻响，将酒保的舌尖割去了短短的一截。旁观众人是失声大叫，但见断舌处血如泉涌。那酒保大吃一惊，但鲜血流出，毒性便解，舌头上的痛楚登时消了，片刻之间肿也退了。阿紫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瓶，拔开瓶塞，用小指指甲挑了些黄色药沫，弹在他舌尖上，伤口血流力缓。那酒保怒既不敢，谢又不安，神情极是尴尬，只道你舌头给割去了一截，自然话也说不清楚了。阿紫将那小锭银子拿在手里，笑道：
我说你喝一口酒就给你一两银子，刚才这口酒你吐了出来，那可不算，你再喝呀。
酒保双手乱摇，含含糊糊地说：
我不喝。
阿紫将银子收入怀中，笑道：
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好像是说要割我的舌头吗？只怕姑娘没这本事，是不是啊？这会儿可是你磕头求我割的，我问你，姑娘有没有这本事啊？
那酒保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此事全因自己适才说错了一句话而起，恼恨到了极处，当时便想上前动手，狠狠地打着小丫头一顿。可是见另外两张桌子上各坐着一个魁梧雄壮的男人，显然和这小丫头是一路的，便又胆怯了。阿紫又说：
你喝不喝呀？
酒保怒道：
喝不。
想起了随口骂人只怕又要着这小丫头的道，又惊又怒，发足奔向内堂，再也不出来了。掌柜等众人纷纷议论，向阿紫怒目而视，各归原处，换了个酒保来招呼客人。这个酒保见了世才的那一场景，只吓得是胆战心惊，一句话都不敢多说。萧峰大是恼怒啊，那酒保只不过说了句玩笑话，你就整治的他终身残废，以后说话再也无法清楚了。这小小的年纪行事可忒也歹毒了吧。只听阿紫说：
酒保，把这碗酒送去给那位爷台喝。
说着向那尸鼻人一指，那酒保见他伸手向酒碗一指，已是全身一震，待听得他说要将这酒送去给人喝，更加惊惧。阿紫笑着说：
啊，是了，你不肯拿酒给客人，定是自己想喝了，那也可以，你就自己喝吧。
那酒保吓得面无人色，忙说：
不，小人不喝。阿紫说：那你快拿过去啊。
那酒保说：
是，
双手牢牢地捧着酒碗，战战兢兢地移到那尸鼻人桌上，唯恐一不小心溅了半滴出来，双手发抖，那酒碗的碗底碰到桌面的时候，哒哒哒哒直响啊。 那施鄙人两手端起酒碗，定睛凝视，瞧着碗中的酒水，离口约有一尺，既不再移进，也不放回桌上。阿紫笑道：“
二师哥，怎么了？小妹请你喝酒，你不给面子吗？”
萧峰心想，这碗酒剧毒无比，这个人当然不会受机，白白的送了性命。内功再强之人也未必能抵挡这酒中剧毒啊。哪知道那施鄙人又凝思半晌，举碗就唇，咕嘟咕嘟的直喝下肚去。萧峰吃了一惊，心道，这人难道竟有深厚无比的内力，能化去这等剧毒？正惊疑间，只见那人已将一大碗酒喝干，把酒碗放回桌上，两只大拇指上酒水淋漓，随手便在衣襟上一擦。萧峰略一沉思，便明其理，是了，他喝酒之前两只大拇指插入酒中，端着碗半晌不饮，多半他大拇指上有解毒的药物，已知化去了酒中剧毒。阿紫见那人饮干毒酒，登时神色惊慌，强笑道：“
哎呀，二师哥，你化毒的本领大进了呀，可喜可贺。”
施鄙人并不理睬，狼吞虎咽的一顿大嚼，将桌上菜肴吃了十之八九，拍拍肚皮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
走吧。”
阿紫说：“你请便吧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施鄙人瞪着一对怪眼，道：“
什么后会有期？你跟我一起去。”
阿紫说：“我不去。”
走到萧峰身边，说道：“
我和这位大哥有约在先，要到江南去走一遭。”
施鄙人向萧峰瞪了一眼，问道：“
这家伙是谁？”
阿紫说：“什么家伙不家伙的，你说话客气点啊，他是我姐夫，我是他小姨子，我们二人是至亲。”
施鄙人说：“
你出下题目来，我做了文章，你就得听我的话，你敢违反本门的门规不成吗？”
萧峰心道：“哦，原来这阿紫叫他喝这毒酒，乃是给他出了一个难题，不料这人居然接下来了。”阿紫说：“
谁说我出过题目了？你说是喝这碗酒吗？哈哈，笑死人了，这碗酒是我给酒保喝的，想不到你堂堂星宿派门人却去喝臭酒保喝过的残酒，人家臭酒保喝了也没死啊，你再去喝又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问你，那臭酒保死了没有啊？连这种人也喝得，我怎么会出这等容易题目啊？”
这番话委实是强词夺理，可是要驳倒他却也不容易。那施鄙人强忍怒气，说道：“
师父有命，要我传你回去，你违抗师命吗？”
阿紫笑着说：“
师父最疼我了，二师哥，你回去禀告师父，就说我在道上遇见了我姐夫，要一同去江南玩玩，给他老人家买些好玩的古董珠宝，然后再回去。”
施鄙人摇头说：“
不成，你拿了师父的。”
说到这儿，斜眼儿向萧峰看看，似乎怕泄露了什么机密，顿了一顿，才又说道：“
师父大发雷霆，要你快快回去。”
阿紫央求道：“
爱师哥，你明知道师父在大发雷霆，还要逼着我回去，这不是有意要我吃苦头吗？下次师父责罚起你来，我可不给你求情了。”
这句话似乎令那施鼻人颇为心动，脸上登时现出犹豫之色，想是那星宿老怪对着阿紫颇为宠爱，他在师父跟前很能说得上话。那施鼻人沉吟着：“你既执意不肯回去，那么就把那件东西给我，我带回去交还给师父，也好有个交代，他老人家的怒气也会平息一些。”
阿紫说：“你说什么呀？那件什么东西呀？我可全都不知道啊。”
施鼻人脸一沉，说道：“师妹，我不动手冒犯于你，乃是念在同门之意，你可得知道好歹。”
阿紫笑着说：“我当然知道好歹了，你来陪我吃饭吃酒那是好，你要逼我回师父那里，那便是歹。”
施鼻人说：“到底怎样？你如不交出那件物事，便得跟我回去。”
阿紫说：“我不回去，我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。你要我身上的物事，好啊。”说着从头发上拔下一枚珠钗，说道：“你要拿个刃子，好像师父交代，那你就拿这根珠钗去吧。”
施鼻人说：“你真要逼得我非动手不可，是不是？”说着走上前一步。阿紫见这位二师兄不动声色地喝干了毒酒，使毒的本领比自己是高出甚多，至于内力武功更万万不是他敌手。星宿派武功阴毒狠辣，出手没有一招留有余地，敌人只要中了，非死也必重伤，伤后受尽荼毒，死时也必惨酷异常。师兄弟间除了争夺本门排名高下而性命相搏，从来不互相拆招练拳，因为拆招必分高下，一分高下便有死伤。师父徒弟之间也从不试验功夫，星宿老怪传授功诀之后，个人便分头修炼，高下深浅唯有个人自知，逢到对敌之时才显出强弱来。按照这星宿派门中的规矩，阿紫既然以毒酒相视，这就等于同门教义，已经是非同小可之事了。施鼻人倘若认输，这一辈子便要受阿紫之治。现下人家毫不犹豫地将这碗毒酒喝下肚去了，阿紫若非另有反败为胜之道，就该服服帖帖地听令行事，否则立有杀身大祸。阿紫一见情势急迫，左手拉着萧峰衣袖叫道：“
姐夫，他要杀我呢，姐夫你救救我呀。”
萧峰给他左一声姐夫右一声姐夫，只叫的是怦然心动，想起阿朱相嘱托的遗言，便想出手将那施鼻人打发了。但是一瞥眼间见到地上那一滩鲜血，心想阿紫对付那酒保如此辣手，让他吃些苦头受些惩戒也是好的，便眼望窗外不加理睬。那施鼻人不愿就此对阿紫痛下杀手，只想显一显厉害，叫阿紫心中害怕，就此乖乖的跟着自己回去。当下右手一伸，抓住了萧峰的左腕。萧峰见他右肩微动，便已经知道他这是要向自己出手了，却全然不理会，任由他抓住手腕，腕上肌肤和对方掌心一碰，便觉得炙热异常，知道对方掌心蕴有剧毒，当即将一股真气运到手腕之上，笑道：“ 怎么样？阁下要跟我喝一碗酒，是不是啊？伸右手斟了两大碗酒，说道：“请。”那施鼻人连运内力，却见萧峰泰然自若，便如同没有知觉一般，心里还想呢：“你别得意啊，待会儿就让你知道我这独掌的厉害。”说道：“喝酒便喝酒，有什么不敢？”举起酒碗，一大口喝了下去，不料酒到咽喉，突然之间一股内息的逆流从胸口急涌而上，忍不住哇的一声，满口酒水喷出来。金钱酒水淋漓，跟着便大声咳嗽，半晌方止。这一来，不由得大惊失色。这股内息逆流显然是对方雄浑的内力传入了自己体内所致，倘若人家要取自己性命，适才已是易如反掌啊！一惊之下，忙松指要放开萧峰手腕，不料萧峰手腕上竟如有一股极强的黏力，手掌心焦灼在对方的腕上，是无法摆脱。那施鼻人大惊，用力一摔，萧峰一动不动，这一摔便如是焊在石柱上一般。萧峰又斟了碗酒，说：“老兄是才没喝到酒，便喝干了这一碗，咱们再分手如何呀？”那施鼻人又是用力一挣，仍然无法摆脱，左掌当即猛力往萧峰面门打来，掌力未到，萧峰已经闻到了一阵腐臭的腥气，犹如大堆死鱼相似，当下右手推出，轻轻一拨，那施逼人这一掌使足了全力，哪知道掌力来到中途竟然歪了，可那个时候已经无法收力了，明知道掌力已经被对方拨歪了，还是不由自主的一掌击落，重重的打在自己的右肩，只听得咔啦一声，连肩骨关节也打脱了。阿紫笑着说：“
二师哥，你也不用客气，怎么自己打起自己来了？这可叫我他也不好意思了。”
施鼻人恼怒已极，苦于右手手掌粘在萧峰的手腕之上无法得脱，左手也不敢再打，第三次挣之不脱，当下催动内力，要将掌心中积蕴着的剧毒透入敌人体内，岂知这股内力一碰到对方手腕，立时便给撞了回来，而且并不止于手掌，竟不住地向上倒退。那施鼻人大惊，忙运内力与之抗拒，但是这股携着剧毒的内力犹如海潮倒卷入江，顷刻之间便已经过了手肘关节，跟着冲向腋下，慢慢的涌向胸口。这施鼻人自然明白自己掌中毒性的厉害，只要一侵入心脏，立即毙命。只急的是满头大汗，一滴一滴的流了下来。
阿紫笑道：“二师哥，你内功当真高强，这么冷的天气，亏你还能大汗淋漓，小妹委实佩服得紧。”
那施鼻人哪里还有余暇去理会阿紫的嘲笑啊，明知已然无幸，却也不愿就此负手待毙，拼命催劲儿，能够多撑持一刻便好上一刻。萧峰心想，这人和我无怨无仇，虽然他一上来便向我痛下毒手，却又何必杀他呢？突然间内力一收，
那施逼人陡然之间只觉得掌心黏力已去，快要破进心脏的那股带毒内力立时急冲回向掌心，惊喜之下急忙倒退两步，脸上已全无血色，呼呼喘气时再也不敢走进萧峰的身边。他适才死里逃生到鬼门关去走了一遭又再回来，那酒保却全然不知，过去给他斟酒，那施逼人手起一掌打在酒保脸上，那酒保啊的一声仰天便倒，施逼人冲出大门向西南方疾驰而去，只听得一阵极尖极细的哨子声远远传了出去。萧峰看那酒保的时候，只见那酒保一张脸全成了黑色的了，顷刻之间便已毙命，不禁大怒，说道：“这厮好生可恶，我饶了他性命，怎得他反而出手伤人？”一按桌子便要追出去。
阿紫叫道：“姐夫，姐夫，你坐下来，我跟你说。”
阿紫若是叫他哎，或是乔帮主、萧大哥什么的，萧峰一定不加理睬，但是这两声姐夫这么一叫，萧峰当时想起阿朱，心中一酸，问道：“怎么？”
阿紫说：“二师哥不是可恶，他出手没伤到你，毒不能散，便非得另杀一人不可。”
萧峰也知道邪派武功中原有散毒的手法，毒聚于掌中之后，若不使在敌人身上，便需鸡牛鸡马打死一只畜生，否则毒气回归自身。说道：“要散毒，他不会去打一头牲口吗？怎的无缘无故的杀人呢？”
阿紫瞧着地上酒保的尸体，笑着说：“这种蠢人跟牛马有什么分别呀？杀了他还不是跟杀一头牲口一样吗？”
他随口而出，便如是当然之理。萧峰心中一寒呢，这小姑娘的性子好不狠毒啊，何必多去理他。见酒店中掌柜等人又再涌了出来，萧峰不愿意多惹麻烦，闪身便出了店门，径向北行。他耳听得阿紫随后跟了来，当下加快脚步，几步跨出，便已经将阿紫甩得老远。忽听得阿紫娇声说道：“
姐夫，姐夫，你等等我，我跟不上了。”
萧峰先此一直和那阿紫是相对说话，见到阿紫的神情举止，心下便生厌恶之情。这时阿紫在背后相呼，阿紫同阿朱这两姊妹自幼分别，但是同父同母，说话的声音多少还是有些相像的，何况萧峰心中满是阿朱，此时阿紫的声音听在萧峰耳中，令他心头大震，停步回过身来，泪眼模糊之中，只见一个少女从雪地中如飞奔来，当真便如阿朱复生。